毕德生牧师咧喺西方嘅教会咧享负盛名。
毕德生牧师在西方的教会被誉为牧师们的牧者。
佢出名嘅原因咧？
他出名的原因？
唔系因为佢牧养一间大嘅教会。
不是因为他牧养一间大的教会。
佢喺美国一间教会咧，系只有大概200人嗰度侍奉咗30多年。
他在美国的教会大概只有200多人的聚会。
佢侍奉咗30多年。
他侍奉了30几年。
佢被大家称为牧师们嘅牧师咧？
他被大家称为牧师们的牧师，
要向他学习怎样去牧养呢？
要向他学习如何去牧养呢？
因为他对牧养那份的执着，
因为他对牧养那份执着。
他选择一间200人的教会，
他选择一间200人的教会。
他立志是要记得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名字，
他立志是要记得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名字，
而且记得他们的特性，
而且记得他们的特性，
记得他们的需要，
记得他们的需要，
每日为他们祈祷，
每天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自己当然没办法做到他这样，
所以像我自己当然没有办法做到像他，
但是我就参考他的书作为我自己牧养上面的学习，
但是我就参考他的书作为我牧养的一个学习。
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年在那个牧函里面我写了5篇的文章。
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年我在牧函当中我写了5篇。
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引自去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
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引述自《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这本书。
这本书呢，也都后来那个的内容成为我同国内一些的同工分享的一些的参考。
这本书的内容也成为我跟内地一些牧者们分享一些参考。
咁早上咧，我介绍另一本书，个书名叫做《圣经好好吃》。
今天早上我要介绍另外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好好吃》。
我帮教会买了这本书。
我帮教会买了这本书。
放在图书馆嗰度。
放在图书馆里。
我估计应该冇人读过。
我估计应该没有人读过。
佢用呢本书咧作为一个好重要嘅去带出研读圣经嗰个重要性同埋乐趣。
他用这本书呢，强烈地带出思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
吃这卷书，
吃这卷书，
是毕德生牧师咧从启示录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攞出嚟嘅一个嘅比喻。
是毕德生牧师从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拿出来的比喻。
大家都知道食咧系维持我哋生命一个最基本嘅要求。
大家都知道吃是维持我们生命一个基本的要求。
如果用吃圣经的方式来读圣经呢，是表示一种塑造我们生命的象征。
如果用吃圣经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呢，是来表达一个维持我们生命的象征。
圣灵使用一个这样的方法，
圣灵使用这样的方法，
让耶稣基督藉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养分，
让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知道更多，
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知道更多，
而是去而令到自己的生命呢藉着圣言怎样更像基督，
而是令自己如何借着圣言能够更像基督。
中国人很注重饮食，
中国人很注重饮食。
毕德生牧师就形容研读圣经就好像享受一道的筵席。
毕德生牧师就形容圣经如同一道美食。
我们怎样去享受这道丰富的筵席呢？
我们如何去欣赏，去享受这份丰富，
享受圣经作为筵席带出几个观念。
享受圣经作为一个比喻带出几个重要观念。
第一个就是要享用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享用的方法。
我们要用生命去阅读。
我们要用生命去阅读。
我们的心和经文是有一个互动交流。
我们的心和经文是有一个互动的交流。
这个过程要反复去思想。
这个过程要反复的去思想。
慢慢的咀嚼。
慢慢的咀嚼。
不是不假思索。
不是不假思索，
我哋叫做咩？囫囵吞枣咁。
我们叫做囫囵吞枣。
即系总之系唔知好丑咁食咗落肚就算啦。
总之就是啊，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吃下去就对了。
而系一种好从容不迫。
而是一种从容不迫。
怡然自得。
怡然自得。
津津有味咁去阅读。
津津有味的去细读。
所以我哋中国人咧就话你懂得食啊老饕啊，我哋。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懂得吃的人叫老饕。
我哋要讲究怎样去享受圣经，
我们要讲究怎么样去享受圣经。
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要吸收和转化。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吸收和转化。
在大学里面都有宗教系的，
在大学里面都有宗教系的。
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都有宗教系。
浸信学校跟中国学校、
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都有这个科系。
大家可能将宗教当成一种研究的知识，
大家可能将宗教当成一个研究的一个
机制。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研读圣经是成为我们属灵操练那个的根源，
但是我们却说研读圣经成为我们一个属灵操练的根源。
我们最怕一种很实用或者快餐式的去阅读，
我们最怕一种很实用性或快餐性的去读。
大家都去过快餐店的，
大家都去过快餐店，
总之填饱个肚就算了，
总之就是填饱肚子就好，
你不会坐下慢慢享受，
你不会坐下来好好的享
受。所以有人说去吃那些法国高级餐厅呢，
所以有些人说去吃法国的高级餐厅
要三个钟头的，
一定要三个小时，
你要每一道慢慢去咀嚼，
你要每一道菜慢慢的去享
受。所以我们要从读圣经，要活出圣经。
所以我们要从读圣经到活出圣经。
我们又活出圣经，又再去读圣经。
我们从活出圣经再回去读圣经。
是一个来来回回一个消化的过程。
是一个来来回回消化的过程。
同埋咧，我哋要享受唔同嘅菜式。
而且我们要享受不同的菜色。
读圣经有时候咧，我哋要保持一个不远同埋不近嘅距离。
读圣经，我们要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一个距离。
因为如果你这个嘅距离让你每次读的时候都产生一些新鲜感，
这样的距离呢是让你每一次在读的时候都产生一个新鲜感。
因为神的话语向我们展示呢，
因为神的话语向我们展现，
透过不同的人展示那个真理，
透过不同的人去展现出那个
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些想象力去读圣经，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需要一些想象力去读，
不是即时要找到个答案，
不是马上要去找到一个答案，
又不是指点我人生的迷津，
也不是用来指点我人生的迷津。
我们是顺服的去吃不同的菜式，
而我们是顺服的去吃不同的菜色。
最后呢就要懂得怎样去觅食，
最后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觅食。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成长，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成长。
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很尊重牧者的，
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尊重牧者，
他就觉得牧师煮的餸呢就很美的，
他觉得牧师煮的菜就是好吃，
所以呢就星期日就很依赖牧师那篇的道，
所以星期天就很依赖牧师。
但如果我们要提升那个食客的品味呢，
但是若要提升这个食客的一个品味呢，
自己的食一定要懂得找食，
自己一定要懂得去觅食。
我经常听到会众赞不绝口某位讲员，
我经常听到会众赞不绝口某位讲员
啊，一讲完崇拜之后，
他一讲完之后崇拜之后，
我就收到不同的信息和电话，
就收到不同的信息和电话。
啊，牧师啊，你应该要多点请他来啊！
啊，牧师，你应该多点请他来。
即系言下之意，这个人呢就会带来我哋教会嗰个复兴噶啦。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人将会带来我们教会的。
我从来都唔拒绝一啲讲道有恩赐嘅牧
者。我从来都不拒绝一些讲道有恩赐的牧者。
我甚至我要向佢哋学习。
我甚至要向他们学习。
但我想讲，如果我哋过分依赖呢啲传道人先至识得去揾食嘅话咧，
但我想说，当我们过度依赖这些传道人去寻找食物，
我哋永远都自己唔识揾食。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
我哋永远都系食人哋二手嗰个经验，
我永远都是吃人家二手的经验。
咁你早上咧，我哋就藉着启示录呢段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就借着启示录这
段经文，我哋去跟从约翰点样去读圣经。
我们来跟从约翰如何读圣经。
呢度讲到咧，吃这卷书呢个嘅隐喻。
这里讲到吃这卷书的隐喻，
是出自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见到的一个的异象，
是出自于约翰在启示录当中看见的一个异象。
我们传统都知道约翰呢就有三卷书是，就是我们说他是作者，
我们传统都是这样说，约翰有三卷书他是作者，
包括约翰福音，
包括约翰福音、
约翰书信、
约翰书信
和启示录，
还有启示录。
这三卷书都有一个特色，
这三卷书都有一个特性，
他将所有的内容的关注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将所有的内容关注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认为基督是揭示了上帝的话语，
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切开了这个上帝的话语。
耶稣基督也都是上帝话语的核心，
耶稣基督也是上帝话语的核心，
万事的起源，
万事的起源。
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就提到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使混沌变成和谐有罪，
使混沌变成了和谐。
约翰书信就提及怎样将罪变成救赎，
约翰书信就提到怎么样将罪变成了救恩。
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那种破碎变成圣洁，
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的破碎如何变成圣洁。
接下来我们教会的神学家 Ken 就会教约翰福音，
接下来我们教会的神学家 Ken 就会教那个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以道这个显著的字眼来作为一个开始，
约翰福音以道这个字的显著作为一个开始，
他重复强调了多次，
他重复强调了很多次，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没几久之后呢，他又再读到，
没多久之后他又再提到，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道这个这样的观念承载着非常丰富的神学知识，
道这个观念承载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观。
所以迟些阿 Ken 教不到道那个神学意义呢，我们就不收课了。
所以之后阿 Ken 如果教不到道这个神学的意义，我们就不接受。
这个道呢是讲到太初的道呢，就是道那个先存性。
这个道呢讲到太初有道，就是道的先存性。
即是说在创世以先道已经存在了。
就是在创世以先道已经存在。
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
今天我们看到的圣
经，道成文字就成为圣经，
道成文字就变成圣经，
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彰显的基督，
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彰显基督。
我们每个星期宣讲神的话语，这个是宣讲的道，
我们每个星期宣讲神的话语，这个是宣讲的道。
我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是读神的话语，
我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是读神的话语。
我们活出生命之道是一种生命的转化，
我们活出生命之道是一种生命的
转化。所以大家留意整个基督的启示和神的话语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留意到整个基督的启示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去明白这个的基督，
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去明白基督。
唯独圣经是基督教改革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唯独圣经是基督教改革运动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念。
他提醒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派，
他提醒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派，
我们不是相信某一个传道人，
不是相信某一个传道人，
而是我们回归圣经，
而是我们回归圣经，
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成为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准则，
成为我们一个安心安身立命的基础。
所以讲那么多其实都是想讲一样东西，
所以讲这么多其实都是要讲一件事，
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之重要，
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
但实情又怎样呢？
但实情又是如何呢？
英国被誉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英国被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它有一份呢就叫做实践信仰的基督徒的读经调查，
有一份叫做实践信仰基督徒读经的一个调查。
在那个报告里面呢就指出以下一些数据，
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以下的数据，
调查现今的基督徒读经生活的那种状况，
去调查现今基督徒读经的一个状况，
发现了一个非常令我们震撼的落差，
发现一个非常震撼的落差，
就是说呢大概只有少过三分一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大概只有少过三分之一的基督徒
每个月是多于一次的读经，
每个月多于一次的读经，
这个是那个数字了，
这个是数字，
9% 的人每天有读圣经，
9% 每天都读圣经，
13% 的人一个星期有几次读经，
13% 呢每个星期有几次读经，
13% 的人每个星期只是一次读经在崇拜的里面，
13% 每一周只读经一次在崇拜当中，
17% 是一年读几次，
17% 是一年读几次，
其余呢几乎是完全不读圣经，
其余呢几乎是完全不读圣经。
如果过去一个月你有参与成圣追经这个的进度呢，
如果过去一个月你有参与成圣追经的一个进度，
恭喜你了，
恭喜你，
你现在名列前茅的基督徒，
你现在是名列前茅的基督徒，
你是位列那 9% 之内，
你是在那个 9% 当中。
另外那份报告展示了一些当地的读圣经的习惯的一些资料，
而这份报告进一步的展现出一些当地读圣经的习惯。
我说29% 的人在家里面读，
他说29% 的人在家里读，
22% 在一些特别的聚会包括婚礼和丧礼才听到，
22% 呢就在特别的聚会包括丧礼跟婚礼，
12% 在主日崇拜，
12% 是在主日崇拜，
其实跟之前那个13% 每个星期读一次是相近的，
其实跟刚刚那个13% 每个星期读一次是相近
的。这份报告告诉我们，
这份报告告诉我们，
原来有13% 的基督徒，
原来有13% 的
基督徒是靠每个星期一篇道来维持他的属灵生命，
是靠每个星期一篇道来维持他的生命，
还假设他每个星期回崇拜，
还假设他是每个星期都回到教会。
这个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出现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以基督徒为国教的一个英国。
你估这个调查落在香港，
你如果将这个调查放在香港，
我们有什么数字呢？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数字呢？
这个数字令我们忧虑，
这个数字让我们忧虑。
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书信的里面呢，
约翰他在他所写的约翰书信
当中，同样翻回创世之先，
同样也回到了创世。
他说论到原有生命之道，
他说论到原有生命之道，
他以使徒的经历，
他以使徒的经历，
他见证确信生命之道就是耶稣，
去见证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
他提到这个是他所听见、所亲眼看见、所亲手摸过的。
他提到这是他们所听见、亲眼看见，甚至亲手摸到。
在经文里面，他用了五官里面有三个的感官去研读神的话语。
在经文当中，他用到我们五官当中的三个感官去讲到神的话。
看见、听见和触摸。
看见、听见跟触摸
神的话语，原来就是上帝施行去作为主要的方式。
神的话语呢，原来就是一个被用来核实这件事情。
你如果看创世纪，
你如果看创世纪，
上帝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
上帝他说创造，他说有就有，
说命立就立，
命立就立。
在各式各样见证上帝的话语经文的里面呢，
在各式各样呢讲到上帝话语的经文当中，
都带着一个特性，
都带着一个特性，
我们能够读，
我们能够读，
我们能够听，
我们能够听，
我们能够品尝，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昼夜思想，
我们能够昼夜思想，
它是引领我们人生的方向，
引领我们人生的方向。
而且这个圣经去到最后的阶段，
而且这个圣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来到这个启示录，
来到这个启示录，
他说我们迎接这个永恒的国度，
带领我们迎接这个永恒的国度。
使徒呢就说要吃下这个的书卷，
使徒就说要吃下这卷书，
在基督的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塑造我们神的话语，
塑造神的话语
是十分具体的，
是十分具体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需要培养研读圣经的操练，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需要培养研读圣经的操练，
让自己对圣经那个的认识越来越敏锐，
让自己对圣经的认识能够越来越敏锐，
并且呢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塑造，
并且让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塑造。
我们不要将圣经只是摆在一个书架上面，
我们不要将圣经只摆在书架上，
我们要培养好的胃口，
我们要培养好的胃口，
好像约翰这样，
好像约翰一样
这样吃了这个书卷，
这样子吃了这卷书，
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
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
但是呢读神的话语呢有时会令我们坐立不安，
但是呢有时候读神的话语会让我们坐立不安。
在约翰说吃这个书卷的时候有一些细节，
在约翰说吃这卷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
他承认人和圣经相遇的时候有一些变化，
他承认人跟圣经相遇的时候有一点的变化。
这里提到呢就说我从天使手中将这个小书卷接过来，
这里提到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之后，
吃了之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肚子觉得发苦了。
你留意在这里吃圣经呢是经历两个过程，
你留意在这里吃圣经是经历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呢吃在口中，
第一个过程是他在吃在口中，
他说甜如蜜，
他说甜如蜜，
但是落咗喺个肚里边呢，
但是落到肚子里的时候
就开始发苦啦，
就开始发苦了，
个胃非常之唔舒服啦，
胃就开始不舒服。
嗱，对大多数嘅人嚟讲咧，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佢哋对圣经嘅体验一开始系非常之甜蜜噶。
他们对圣经的体验一开始是非常的甜蜜。
我哋喺圣经里边发现到自己，
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了自己。
哎呀，我哋发现上帝系咁爱我哋。
他发我们发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
我哋发现上帝嘅救恩系咁伟大。
我们发现上帝的救恩是如此伟大。
所以一切都系美好嘅。
所以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抓住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抓住神的应许和祝福，
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成为我们生命的
指引。所以我们喜欢背一些的诗篇，
所以我们喜欢背诗篇，
我们背一些的金句，
我们背一些金句，
我们都期望在黑暗的里面找到光明，
我们期望在黑暗当中找到光明，
在寂寞的里面找到安慰，
在寂寞当中找到安慰。
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令我们开心的地方，
因为圣经当中有太多令我们开心的，
甚至我们会偏食，
甚至我们会偏食，
我们专门选一些祝福的应许，
我们专门选那些祝福的应许。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是无条件爱我们，
无条件爱我们，
上帝听我们的祷告，
上帝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选的全部都是一些我们 读起上嚟系甜如蜜嘅经文。
所以我们选的都是那些我们读起来甜如蜜的经文。
但我哋有意无意就忽略咗另一组嘅经文。
但是我们有意无意就忽略了其他的经文。
经文里面要求我哋为我哋嘅信仰付上代价。
经文里面提到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代价。
譬如我哋要效法基督啦。
譬如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哋要活出生命之道啦。
我们要活出生命之道。
我哋最近读马太福音，要我哋背起十字架嚟跟从佢啦。
如果你最近读马太福音，神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
我哋要为永生付上这个代价，
我们要为永生付上代价。
难怪我们的信仰是有选择性，
难怪我们的信仰是有选择性，
难怪我们的救恩是廉价的，
难怪我们的救恩是廉价的，
难怪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可有可无，
难怪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可有可无，
甚至无读圣经只是牧师的专利，
甚至研读圣经好像是牧师的专利，
跟我无关，
跟我没有关系。
没错，只要我们认真去读圣经，
没错，只要我们认真去读圣经，
我们迟早发现神的话语不是讨我们欢喜的，
我们迟早会发现神的话语不是单讨我们的
开心。我们一开始是觉得品尝那个甜美滋味，
我们一开始呢去学到品尝这个甜美，
但是我们慢慢发现我们坐立不安了，
但是我们慢慢发现我们，
因为圣经光照我们的本相，
因为圣经它光照我们
的本相，原来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原来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至少我们跟这个标准，这个神圣的标准距离太远太远了，
或就是说我们与这个神圣的标准太远太远，
它会令我们坐立不安，
它会令我们坐立不安。
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发觉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最好的一
件事，或者我们甚至不觉得在圣经里面受宠若惊，
或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受宠若惊，
它其实原来不是要奉承我们的，
原来那个圣经不是要来奉承我们，
它要我们进入那个上帝的真实里面，
而是要我们进入神的真实里面。
这份满足不是满足我们的感官，
这份满足不是满足我们的感官，
是满足上帝对我们生命那个神圣的要求，
而是满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在圣言的里面有难以招架的事，
所以在圣言当中有许多难以招架的事，
我们难以聆听，
我们很难去听，
难以遵行的事，
我们很难去遵行。
所以当读到我们刚星期五国语团契查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刚这礼拜五国语小组查经的时候，
那里提到若有人要跟从耶稣，
那里提到若人要跟从耶稣，
要撇下所有一切的跟从，
要撇下所有来跟从，
包括你的兄弟父母房屋，
包括你的兄弟父亲弟兄房屋。
所以我们一听见就说，有没有搞错啊？
所以我们一听见就说，怎么会这样呢？
圣经那个要求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啊？
圣经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
了？甚至我们想解释那个不是真的要你撇下，
甚至我们想要去解释那个不是真的要你撇
下，是重组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而是重组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但对我来说都是困难的，
但对我来说都是困难的。
我每回见到师母，他就是我的标准来的嘛，
我每天回去见到师母，他就是我的标准，
我怎么重组那个次序呢？
我怎么样去重组那个标准？
所以当我们要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是令我们难以招架的。
所以当我们要去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是令我们难以
招架，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格格不入，
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格格不入，
哎，会不会要求太高啊？
哎，会不会要求太高了？
在现实生活里面怎么去遵从啊？
在现实当中怎么去遵从？
会不会只是当时一些文化背景啊？
会不会只是当时的一些文化背
景？我们想淡化圣经的要求，
我们想要淡化圣经的要求。
所以简单到一句爱你的仇敌，
所以简单到一句爱你的仇敌，
我们边个都懂啦，
我们谁都明白，
我们身边都不少仇敌啦，
我们身边也非常不少仇敌，
我们都成为很多人的仇敌，
我们自己也成为别人的仇敌，
人家又爱我们不到，
人家又爱我们，
我又爱他不到，
我也没办法爱他。
单单一句爱你的仇敌，
单单一句爱你的仇敌，
令我们挣扎一生，
令我们挣扎一生，
令我们日日都胃痛，
令我们天天都胃痛，
令到我们消化不良，
令到我们消化不
良，每次见到个仇敌出现，
每次见到仇敌出现，
哇，我们那些肾上腺就升高了，
我们的肾上腺素就升高，
我的呼吸系统开始不畅顺，
我的呼吸就开始不顺畅。
有时神的话语令我们很难去消化，
有时神的话语令我们很难去消化。
另外呢，我们说是顺服，
另外我们说顺
服和圣言，
顺服和圣言，
我为了成为经文的参与者，
为了要成为经文的一个
参与者，我们一定要进入经文的世界，
我们一定要进入经文的世界，
这个进入以上帝为那个主题的世界，
这是一个进入以上帝为主题的一个，
在圣灵的帮助之下，
在圣灵的帮助之下，
我们找到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去找到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那个的参与者，
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参与者，
就不是一个的、所谓的好像一个的旁观者，
所以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旁观者。
这个加尔文呢谈到去面对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的态度，
当加尔文他谈到面对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态度，
他经常被人引用一句的说话，
他经常被人引用他的一段话，
他说所有对上帝正确的认识，
他说所有对上帝正确的认识
是从顺服而来的，
是从顺服而来。
这句说话同样可以在研读圣经的里面，
这句话同样可以应用在研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是用一个参与者的态度去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是用一个参与者的一个态度去，
我
们
只是一种抽离的心态去读，
我们只是一个抽离的心态去读。
那个就好像我们花了钱，
这个就很像我们花了钱
去包了一个昂贵的包厢去看电影，
去包了一个很豪华的包厢去看电影，
好，非常之舒服，
非常舒服，
我们在那里慢慢欣赏，
我们在那里慢慢欣赏，
但却是置身事外，
但是却是置身之外。
属灵操练里面有一种的读经的方法叫做灵阅，
属灵操练当中有一个方法称为灵阅。
这种灵阅是意味是一种参与性的阅读，
这种灵阅是意味着一种参与性的阅读。
读经有时都需要这样的，
读经有时候都需要这样，
我们好像要读入去那个经文的世界，
我们要好像读进去经文那个世界，
甚至我们好像仿佛在那个世界的里面，
甚至我们好像仿佛在那个世界当中。
所以当我们如果读圣经能够培养这一份的投入感，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能够培育出这份投入感，
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建立你那份的兴趣，
你就可以建立那份兴趣。
譬如最近这个几两个月，
譬如最近这一两个月，
我培养了一个新的习惯，
我培养了一个新的习惯，
起身没多久，
起床没有多久，
吃早餐的时候，
吃早餐的时候，
我就会发出那个的读经的提醒，
我就会发出这个 读经的提醒，
所以一面吃早餐或者一面就在这读圣经，
所以一面吃早餐我就一面读圣经。
所以由我家走去火车站大概八分钟，
所以从我家走到火车站大概八分钟，
那时候我就想想我刚才读那段经文有什么意思，
那段时间我就想我刚读的经文的意思，
所以我上了火车坐下之后，
所以我上了火车坐下之后，
我就将自己思想的东西整理打了出来，
我就将自己思想的话整理一下打出来，
大概去到九龙塘就通常会send出来了，
大概到了九龙塘通常就可以寄出来。
我发觉这样讲好像又骄傲了，
我这样说，但这样说好
像有点骄傲。我发觉近来写的读后感是写得越来越好的，
我发现近来写的读后感是写得越来越好，
因为是你习惯了一种敏锐去捕捉经文里面对我生命的反照，
因为你习惯了一个在一个时间点上面去读经，而这个读经对你生命的一个影响，
所以有些地方是你见，譬如昨天是反映我自己的问题的，
所以像昨天是反映着我自己的问题，
反映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的，
反映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一些看法，
甚至我对教会的不满，
甚至我对于教会的不满，
所以那个是光照我自己，
所以这个是光照我自己，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写的东西好像哎呀意有所指，是不是在说一些人、啊、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所写的是不是意有所指，在指的某些人，
这个是我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以积极的回应来过你的日子，
以积极的回应来过你的日子。
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经，面对圣言，
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经，面对圣言，
我们要问的不是说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问的不是里面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问我们怎样能够顺服，
最重要的是去问我们如何能顺服，
一个简单顺服的行动，
这个简单顺服的行为
远比多少次查经的活动是更加重要，
远比多少次查经的活动还来得重要，
因为顺服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敞开，
因为顺服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敞开。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认为研经不重要，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觉得研经不重要，
当然有时候我们说研经呢有时候比顺服教导是更加重要，
当然有时候研经对于顺服教导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说你要一个正确理解圣经，
因为你需要来正确的明白圣经，
你先至认识个正确嘅教义，
你才能认识这个正确的教义。
这个正确嘅教义先成为你嗰个顺服同埋实行嘅标准。
这个正确的教义能才能够成为你顺服的一个目标。
你知道嗰啲异端佢其实都尊重圣经嘅，
你知道那些异端都是来尊重圣经，
但佢哋解错圣经，
但他们解错圣经，
得出错误嘅教义，
他们突出那错误的教义，
错误的去遵行，
也是错误的去遵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要明确去读懂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读懂圣经。
大家就明白为什么牧师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预备主日学，
大家就会明白牧师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来预备主日学。
我不是要展示我的学问，
不是要展现我的学问，
我是很怕我们读圣经是望文生义，
我很怕我们读圣经是望文生义，
不求甚解，
不求甚解，
甚至无咧，你系惯性去背诵一啲传统嘅答案，
甚至呢，你习惯性的去背述一些传统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错误嘅理解，
所以如果你错误的了解，
就产生错误嘅顺服，
就产生错误的顺服。
其实错误嘅顺服会变咗唔顺服咯，
所以错误的顺服就变成不顺服了。
灵修学者法兰西斯杨咧提供咗一个嘅读经嘅方法。
灵修学者法兰西斯杨提出了一个角度来解读，
他用咧就佢同呢个约翰吃这卷书嗰个体验咧系有啲异曲同工之妙。
他和约翰说来吃这卷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就用演奏音乐咧嚟比喻读圣经。
他就用演奏音乐来表示读圣经。
佢话咧其实即系演奏音乐咧就唔单止要照嗰个作曲家。那个乐谱正确的去奏出那个乐章，
他说演奏音乐呢不单只是照那个音乐家他所做的那些 note 去弹出那个乐谱，
就是说你不要机械式将那些音符准确弹出，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机械式的只是将那个正确的音符弹出，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一个好的演奏家，
一个好的演奏家，
他一定是将自己投入那个乐章的里面，
他一定是将自己投入那个乐章当中，
他的感情是被那个乐章去感化，
他的感情是被那个乐章而感化，
他亦都同嗰个乐章成为互动，
他也跟那个乐章成为互动。
所以你见人弹钢琴，点解弹到摇头摇脑嘅咧？
所以你看到人家弹钢琴，为什么弹到摇头摇尾？
其实佢系投入咗个音乐世界。
其实是因为他投入了那个音乐
的世界。佢赋予嗰啲嘅音乐系有嗰种生命力。
他赋予了那个音乐有生命力。
所以其实我哋读神嘅话语都系咁样。
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也是如此，
不是只是字面准确的读了出来，
不是只是字面准确的读出，
其实你要赋予那种生命力，
其实你要赋予他生命，
你要让神的话语赋予你那种生命，
你也要让神的话语赋予你生命，
透过这个的互动的时候，
透过这个互动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成为一种很强而有力的呈现，
神的话语就成为一个很强而有力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吃这书卷，
我们吃这书卷，
拥抱圣言，
拥抱圣言，
吸收经文里面那种的精义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吸收经文当中这个精义埋藏在我们的心中，
转化我们的生命，
转化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
读神的话语真是一生，
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一生。
我很后悔我当年真的没有选主修圣经，
我很后悔我当年没有选择主修圣经，
因为怕读原文，
因为怕读原文，
我错失很多的机会去正确去了解神的话语，
我错失很多的机会去正确了解人了解神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诚信追经不是一个活动，
乘胜追经不是一个活动，
是我们生命提升的一个机会，
是我们生命提升的一个机会，
告诉我们听，
告诉我们，
我们面对很多没有办法预计的环境，
当我们面对很多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环境，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